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薄荷糖电影季出品的一档暑期特别节目《大条小条》，我是大条，
我是小条。
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个策划主题呢，叫做《重听欧美摇滚史》。在之前两期呢，我们和小条一起听了 The Beatles 和民谣摇滚的这两期。那今天呢，我想做的一个策划的选题叫做迷幻摇滚，不知道小条听到这个词儿之后会有什么联想吗？
没什么联想，了解不多，反正。
对，其实是延续着我们之前民谣摇滚的一期，我这期呢选的都是一些美国的乐队，所以是主要是想聊一下在美国的这批迷幻摇滚的乐队他们的一些特色。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还是先跟大家，尤其是给小条呢，来做一下科普啊，关于这个迷幻摇滚的一些特点啊，这样后面我们聊歌曲的时候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那之前不是和小条聊过了吗？在民谣摇滚时期，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运动叫做嬉皮士运动嘛。嬉皮士运动其实反映在音乐上的极致是迷幻摇滚，并不是民谣摇滚。民谣摇滚更前面说了，更多的是给摇滚乐带来灵魂，带来内容。那迷幻摇滚呢，其实就是把内容和形式这个东西统一了啊。它既然是嬉皮士，它有这些特点，比如留长发呀，这个追求自由啊，抗议这个社会的不公啊，同时也有一些相对来说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吸毒啊，他们那阵吸致幻剂啊，比如说这个相对来说在性方面比较开放啊，那么他们这些东西呢都融合到音乐里之后，就出现了一种这种崭新的音乐类型，叫做迷幻摇滚啊。他们是想用这种音乐的形式去模仿人们在这个吸毒之后，甚至是产生幻境之后的一些感觉。所以说它是一种大多数迷幻摇滚营造的东西都是一种超现实的意境啊，所以说听起来有时候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懂啊。但是它又不像民谣摇滚呢那种就直击社会的现实啊，和社会产生联系，它不是，它尽量想逃离社会啊，尽量的产生一种虚幻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说这里边呢，它迷幻摇滚其实它没有固定的一些音乐特点，可能即兴演奏的成分比较多，然后它用各种音乐的这种尝试去想办法啊，更多的营造这种超现实感觉啊。所以说呢，这是当时那一批美国迷幻摇滚乐队的一个共通的特点吧啊，当然嬉皮士精神呢也是这个所有迷幻摇滚乐队的一个共有的座右铭。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听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迷幻摇滚乐队里边最大牌的一支乐队，也就是 The Doors 大门乐队。我选了一首那他可能不是那么有名的歌，叫做暴风雨下的骑士啊，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On the storm, riders on the storm, into this house we're born, into this world we're thrown. OK, 刚才给小条听的是来自大门乐队的《暴风雨中的骑士》啊，这首歌是出自大门乐队的后第三张专辑还是第四张专辑，我忘了，叫做《洛杉矶女人》。这首歌呢听的时候小条表示有很多不解，我们来和小条一起聊一聊他对这首歌的看法以及他的不解在哪里啊。
这首歌我觉得整体风格反正整体的表达的比较这个感情吧，比较颓废，就是说什么像条没骨头的狗啊，像个孤独的演员啊，那这跟暴雨下的骑士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暴雨中的骑士其实是他营造的一个意象。我准确的说吧，就是不叫准确的说，大概得跟你介绍一下大门乐队的一个情况。他这个主唱呢叫 Jimmy Morris， 他本身呢在成为一个摇滚明星之前呢是一个诗人。然后无意间呢遇到了他这个乐队的更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键盘手雷曼扎克。这个键盘手可以是摇滚史上排进前三的键盘手，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啊。然后两人就一拍即合，组了一支乐队。其实一开始啊，说白了大门乐队的歌就是配乐诗朗诵 慢慢后来才又有他的吉他手和鼓手加入之后呢，慢慢才把这音乐丰富起来。在最早的时候就是配乐诗朗诵，如果是这么想的话，你如果理解成配乐诗朗诵是不是更容易接受一点？
是这样。
对对，他其实唱的部分呢并不是特别多啊，都是半吟半唱的这种感觉啊。那他抛出来这个意象，因为他是一个诗人嘛，所以这个诗歌一定要有意象，他的意象就是暴风雨中的骑士。但暴风雨中骑士的意象很妙啊，刚才又说了，你要是想象着他冲破暴风雨勇往直前，那就是一个特别励志的感觉呀。那如果你想象的是被暴风雨，他勇往直前被暴风雨浇得透心凉，那就是特别颓的感觉嘛。所以这个意象其实是个中性的意象，这怎么理解呢？其实可能就看里边其他的歌词儿。那你刚才小条说到什么，他像没骨头的狗啊，像孤独演员，其实他就是写我们诞生到这个世界，被走着走向被丢入的世界，出生之后嘛，这个世界就很糟糕，然后所以才会如此啊。所以他对世界其实是一种不满的啊。另外一个段落呢，其实他又说了什么女孩啊，你要爱你的男人呢？
对呀，这和颓废有什么关系呢？
那其实可能就是他对爱情的失望吧。那他认为觉得女孩你应该更去爱你心爱的男人，而不是乱搞一通嘛。因为在这个嬉皮士这个大环境下，这个有嬉皮士精神，他们这方面就比较开放啊，所以就不固定这关系啊，所以可能他在这一点上，他这个 Jim Morrison 他可能有颇有微词对这个现实。不过这都是我们瞎解读的，还是那句话，因为本身这首歌的歌词它就是一首诗啊，所以你怎么理解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囫囵吞枣理解最好，非要把它像我刚才那样说的很细很明白的话，可能就丢失了这个诗歌的韵味。
那他们是嬉皮士运动时期的人吗？
对呀、啊，他们就这个。
那他们还反对的事儿？
所以我的解读不见得对呀、啊，啊对，但是有可能他就爱上了某一个人，对吧？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他爱上这个人的时候，他就不希望这个人跟很多人在一起，是吧？这个爱是独占的嘛？啊，我只是假设啊，是不是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因为吉米·摩尔森当时是那个时代的摇滚明星，身边呢不会缺女人的啊，那真的就他就是那种站在台上就光芒万丈那种啊，他那种样子留大长头发去深情的去唱出一首诗歌啊，那万人迷，当时就是万人迷，所以大概是这么样一种状态。啊，当然很不幸的就是这个 Jim Morrison 也是一个27岁俱乐部的成员啊，就是27岁就不管是因为酗酒啊还是吸毒啊，反正就死在巴黎的公寓里边啊。到现在呢，可能很多人去巴黎还去祭奠一下那个 Jim Morrison 的这个墓啊。Jim Morrison 本人在摇滚史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物，而且他的乐队另外一个成员就是刚才说键盘手这个什么雷曼扎克啊，他的键盘的功力也是出神入化。他的乐队呢，发现没有贝斯手啊，他的吉他手的功能其实也相对很弱。那很多很多部分都是由键盘来完成的啊，对吧？比如说刚才听这首歌《暴风雨的骑士》，有长长的间奏，间奏里都是键盘的 solo， 这个东西就很少见了。在摇滚史上，就是能有键盘 solo 的乐队除了大门之外，另一支就是深紫乐队，那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一听就知道，因为确实很少有用键盘做大段 solo 的乐队，而且是整张专辑所有的歌都是用键盘做大段 solo， 键盘起着铺垫的作用，键盘可以说是整个乐队的主导啊，超越了吉他和贝斯鼓啊，这个都是很少见的啊，所以说这也是大门乐队的一个特点。咱们上来第一首就给小条听了一首相当难懂的歌曲啊，不知道是不是开了一个好头。 OK， 我们还是往下走吧，往下走看看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就是来自杰佛逊飞船的啊，其实不是飞船的，飞机 Airplane 啊，杰佛逊飞机乐队的啊 White Rabbit 白兔这首歌。OK， 刚才给小条听的是来自于杰佛逊飞机的白兔这首歌。 啊，那这首歌呢，其实小乔听的时候感觉有很多很多疑问啊，想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吧。
啊，这首歌它有很多的这个人物或者说意象吧，比如什么白衣骑士、红皇后啊、真睡鼠啊、还有爱丽丝是谁？
啊，对，那就是说到这个呢，就是咱们就普及一下，就是这首歌肯定啊是和这个欧美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这种奇幻作品叫做《爱丽丝漫游仙境》有关系。那这些人物呢，应该都是《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人物
啊。
对，这本书呢，它在欧美文学史上影响力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对后来的科幻作品，因为它这爱丽丝进入一个兔子洞之后，来到的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异世界啊，完全不像那种常规的甜美的童话啊，而是一个非常暗黑的一个冰冷而残酷的这么一种感觉的童话啊，所以说他们借用了这个童话来描述他们想营造的一种迷幻的氛围，大概是这种感觉。
但是最后一句歌词，你要充实自己的思想，你要充实自己的思想，就是他们想要表达的吗？
啊，非得害的啊。其实我感觉呢，就是因为它整个嬉皮士运动呢，其实是虽然听起来有很多很多不靠谱的做法啊，但其实核心是教你要独立思考，你要自己决定自己去做什么啊，就所谓充实自己想，你毕竟都得学完了之后自己去判断，而不是盲从，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迷幻摇滚乐队的他可能想做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音乐，尤其是用各种乐器营造的各种音色，他们发明了好多音色，然后去营造那种他们想象当中的迷幻的氛围啊，然后把人带到这么一个虚幻的空间里边啊，去可以说去逃避，也可以说去给你一个心理的按摩啊，你可以那么理解吧。
那这最后一句和前面有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跳出来了嘛，就是说你不要光想象那些虚幻的幻想中的这种东西啊，我们最后还是要充实自己思想，想清醒过来，然后去认知这个世界。
哦，
啊，大概是这种感觉啊。对，而且这个杰夫逊飞机的这首歌呢，啊，它这来自于这张专辑叫做《超现实主义枕头》啊，也是这个迷幻摇滚史上最著名的一张专辑啊之一啊之一啊，就是可以想见，他专辑的名字就叫《超现实主义枕头》，他所有的歌曲大概都是这么多类型的啊。
啊，那这杰夫逊飞机有什么地位吗？
他的地位就是迷幻摇滚的两巨头之一啊，他和感恩而死这两支乐队作为美国迷幻摇滚的两支非常重要的乐队。啊，但其实我就是话有点说远了啊，就是我们这期介绍的大概都是美国的乐队，但其实迷幻摇滚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就是 The Beatles 的佩伯爵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这张专辑是被誉为迷幻摇滚的开山之作的啊。只是因为我们第一期跟小乔一起听完了 The Beatles， 我就没再把它拿过来啊，没再放，所以主要放的都是美国的摇滚乐队的歌。OK， 反正这么说的话，小乔大概能理解了。理解之后，咱们继续往下听。第三首歌，这可就太有名了。这首歌是整个摇滚史，可以说至少排前几名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做《加州旅店》，来自于老鹰乐队。刚才跟小条一起听的这个摇滚史上最著名的歌曲之一啊，《加州旅店》，来自于老鹰乐队啊。关于老鹰乐队，我就多说几句。这个老鹰这个东西是美国的国鸟，所以说他们敢起这个 Eagles 这个名字，可见他们在美国这个认可度相当之高啊。这个乐队，
他们在成立之初，他们知道认可度这么高吗？
他们就是他们就应该是从成立之初不知道，但是他们改用这名字就是相当于他们的乐队
有自信，
自己有自信，非常有自信。而确实他们打成立之初就广受好评的一支乐队啊，而且这支乐队其实和我们今天介绍的民谣摇滚呢还不是很相同，它是乡村摇滚的代表乐队啊，它不是民谣摇滚。
那为什么放在这里呢？
但这首歌和迷幻摇滚有着巨大的联系，所以我们就把这首歌放到了这个迷幻摇滚这个题目底下。我们来和小条来一起聊一聊这首歌。
那这首歌它是不是主要就说的是体验，它是不是这个欲望？
你要说体验呢，还是咱们来一起整个聊一聊这首歌啊，它到底说了一个什么事情？因为可能很多，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听过《加州旅店》这首歌，甚至无数遍听过。但真正我觉得去研究过歌词的人，可能是极少数。啊，这次我带着小乔呢一起把这歌词整个翻译了一遍，也发现这歌词写的相当之好，从头到尾啊没有重复啊，那就是如果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那就是一篇相当相当优秀的小说。歌词里写的什么？就是一个旅人在沙漠当中走着，又累又困，
然后过夜了，
对，
要过夜，
对，要找到一个旅店去过夜，
然后被那接待员带去加州旅店了。
对，然后冥冥当中就出现了一个酒店叫加州旅店。那么其实这个意象，如果你了解美国这个地理的话，你就知道沙漠并不出现在加州，
是
啊，沙漠是在德州啊，德州会有沙漠，新墨西哥州都有沙漠。那么加州在美国人心目当中什么？那就是好莱坞嘛，对吧？贝弗利山庄啊。那么为什么他这个加州旅店是出现在一个沙漠荒漠当中啊？一个像海市蜃楼这么一样一个这样的东西？那可以说他写的并不是加州啊，他写的是美国啊，是美国的一种美国梦啊，甚至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美国这种幻梦的破灭。对
啊，展开说说。
展开说的话，其实我们这首歌里有个题眼啊，那里边在这首歌里有个题眼，就是他在这个中间一个段落的时候，他说他叫来了酒保领班啊，说请给我来点酒。领班说什么？说我们自从1969年之后就再也不供应烈酒了啊。他这个烈酒这个词呢啊，在这用的词是 spirit 这个词呢，大伙知道它其实主义的是精神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有这种烈酒的意思啊，这个词在这里明显就是一个双关啊。
那自1969年以来它没有这个精神，那1969年是什么事件呢？
对，所以说1969年我们在刚刚在上一期民谣摇滚的时候刚刚跟小乔一起聊的1969年的 Woodstock 音乐节，那可以说是嬉皮士运动的顶峰啊。在这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这个 Jimi Hendrix 啊，就是我下面要介绍这个歌手啊，他在这个音乐节上演奏了美国的国歌啊，可以说就把这个摇滚精神带到极致了啊。50万人，上一期说了整整50万人啊，就一个摇滚的盛况啊。但是从此之后，其实美国这个嬉皮士精神呢就开始走下坡路，出现了好多一系列的事件啊，比如说这个地狱天使事件啊，那么就是在后边的一个音乐节上，然后那个滚石乐队啊在演出的时候啊，因为他雇佣了当地的黑手党啊，然后做安保，结果导致杀死了好多现场的歌迷啊，以及一系列的事件导致这个嬉皮士运动呢都逐渐走向衰落。那么其实呢，老鹰呢 Eagles 他们想说的就是，从1969年之后啊，这个追求和平，追求反对战争啊，追求博爱啊，甚至追求这种抗议啊，对吧？这为了这各种民权而奔走的这些人们，这种精神就消失了。
这就是美国梦吗？
这个不是美国梦。美国梦的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奋斗啊，奋斗就能带来你的价值啊，就能获得你想要的东西，这是美国梦。但是我说的这，他是说的是美国幻梦啊，他不是那种传统的美国梦的意思啊。对，他想说的就是，其实，60年代为什么会诞生嬉皮士运动，就是因为越战已经戳破了美国这种美梦的这种外衣啊，已经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啊。他本来他应该推动这个社会更多的发展，但是呢，他可能最后就转向了 就刚才你之前也说过啊，嬉皮士运动里边其实有一些不好的方面，比如说这个吸毒啊，比如说各方面他们过于追求个人的享乐啊，所以就转向另一方面，导致这个运动的这种没落啊，大伙儿不再有这种统一的精神啊，这种类似于座右铭一样让大伙儿去追求的东西啊，进入一种散沙一片的状态，大伙儿都追求享乐。为什么这个他说这个啊？里边描写了好多这种啊纸醉金迷的场面，这首歌里边啊，就大，尤其是你想在加州好莱坞这种地方，这种场面更多嘛。他想说的就是，大伙儿都失去了理想啊，都沉溺于这种享受，沉溺于物欲啊，然后不再有更多的追求。大概他想说的就是那么一个事情。
哦，我以为我原来以为他这个，哦，原来以为他这个。主旨它就是欲望啊，它就是摆脱不了欲望啊，对啊，纸醉金迷嘛。
嗯，
他的心为珠宝所扭曲，什么奔驰啊，什么帅气男子啊，
嗯
啊，什么那、个粉红香槟啊，然后为自己欲望负债嘛。然后最后也说了嘛，我们天生受诱惑啊，我可以随时结束，但是无法摆脱。然后尾奏感觉也是有一种就是说啊，轮回呀、啊，然后。欢文奏看听起来其实是挺欢快的，但是可能透着一些什么绝望无力啊之类的。
对，因为他说我们是内心的囚徒嘛，我前面说了嘛，我在这里我们都是囚犯。可以说加州旅店就是一个理解成理想主义幻灭之后我们沉溺在欲望当中的一个堡垒，一个监狱啊，我们都是内心的囚徒，对吧？所以为自己的欲望负债。所以说他描绘的就是这么一种场景啊，就所谓物欲横流吧，说白就是因为失去了理想啊。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八十年代末之后也失去了理想，大伙儿也物欲横流。所以这首歌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共鸣，这个是有道理的啊。
啊，就是那按你说的，就是说他们这个欢迎来到加州旅馆这边就是高潮呗。
副歌叫
啊，副歌，
嗯，
比较的朗朗上口。
嗯，聊完了加州旅店之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叫《黑昼》，好吧？听这首歌。OK， 刚才和亚条一起听了来自吉米·亨德里克斯的《黑昼》啊，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小条，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
我感觉这首歌它就非常的简单，它就是他这个 Joe， 他想去杀一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她和另一个男人有一腿，然后他就把这个女人杀了，然后他去。然后这个 Joe 他就去墨西哥逃脱法律制裁啊，就是这样的。
对，他的歌词就可以不用看了啊，是这样。这是一首经典的布鲁斯歌曲啊，不是吉米·汉德里克斯自己写的歌。那么布鲁斯歌曲我跟您之前也介绍了，这是摇滚乐的根源啊。但是根源呢有个特点，因为它是黑人音乐，那黑人呢就没啥文化，就相对来说在当时的黑奴嘛，黑奴他们的歌词都特别简单，就是情情爱爱，你好我好，要不然就是你爱我不爱你，要我恨你，反正就点事儿啊，就歌词都可以直接忽略不计啊。但是这首歌厉害在哪呢？厉害不在歌词上，那就在这个吉他演奏上。因为吉米亨德里克斯呢是摇滚史上最伟大的吉他手之一啊，甚至我一度应该可以排名到第一的啊，这么一个人啊，是一个天才的吉他手。他是一个左撇子吉他手啊，但是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弹法，就是用右手琴啊，然后用左手弹。那么也就是琴，小条应该练过一阵吉他，所有琴弦的走向是反的，也是最上面是一弦，最底下是六弦。然后他用反的方式，然后创造出了好多好多新的弹法、新的和弦、新的演奏方式。这个当时是直接把这很多摇滚圈里的这种高手都震了啊，就想不到会有人这么弹啊。而且他还发明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弹法，用牙咬着弹呢，用反手背着弹呢。他的其实他的 主业是一个吉他手啊，而且是欧美摇滚史上最重要的吉他手之一啊。但是呢，他就是在1969年的 Woodstock 大放异彩那一年啊，他最后在台上点火烧了一把吉他，当年就不敢想他干的事儿啊，先各种演奏之后，最后火烧吉他啊，就这么一个人物。然后他这首《黑昼》呢，其实刚才说的是一首经典的布鲁斯歌曲啊，他经过改造之后，其实里边主要就是吉他音色啊，很多包括 The Beatles， 包括很多这个什么杰夫贝克之类的好多吉他高手，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都是震惊的状态啊，想不到还有人那么弹。但是对我来说啊，说实话，我个人听这歌就一点感觉也没有。因为我听不出来吉他有多厉害，对，歌曲内容歌词内容就可以就跟白开水一样，旋律也没啥特点，唱的也就那么回事，对，所以我就知道的意义所在，但是我让我听我是听不出什么好来的。就是还一句话，我虽然我个人对欧美摇滚史大概也听过来了，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大概是我最没感觉的歌曲之一啊，他的整张专辑都没有一首歌我能听下去的啊，大概这种感觉。反正我介绍完了，
我也没什么问题。
对对，你反正记住了，他是欧美摇滚史上最重要的吉他手啊，创造了很多很多崭新的弹法啊，对，甚至好多发明了好多效果器之类的东西啊。所以说，可能这是吉他之神啊，作为所有弹吉他的人，尤其是弹电吉他的人，对这吉米亨德里克斯都是顶礼膜拜的。但是如果作为整体的音乐，反正我是没什么感觉啊，就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迷幻摇滚两巨头另外一支啊，感而死乐队的《圣史蒂芬》这首歌。OK， 刚才和小乔一起听了感恩而死乐队的《圣史蒂芬》啊，那么这个乐队呢，就是小乔刚才也在问我啊，他到底写的是什么？这个真的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
所以咱们不讨论歌词了吗？
但是大概能知道，因为圣史蒂芬这个人呢，一定是出自圣经里的人物啊，他里边的描写的好多事呢，应该都和圣经有关，我觉得是这样啊，甚至我觉得。感恩而死这个乐队的名字都和圣经里的这种感觉应该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宗教色彩比较浓的乐队。但是我想说呢，它作为这个迷幻摇滚两巨头之一呢，它的最大的特点是来自于这个即兴，不是这个专辑，这个乐队很有特点，就是它的现场专辑特别多啊，而且他现场把自己的歌能改编出十几个版本来，每个版本听起来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注重现场的乐队。他同样是跟前面说过去用音乐的各种音色啊乐器去模拟迷幻的这种氛围。他只不过又引入了一个宗教的色彩。然后即兴的演奏，甚至我觉得在演唱里边的好多是即兴的东西。我觉得他歌词可能都不固定啊，他可能在现场，在那个调子底下，在那个旋律底下，他可能唱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感恩而死乐队呢，是现场远远好于专辑的乐队，他甚至专辑出的不多，现场专辑倒一大堆啊，然后每一首歌都特别长，因为他们乐队就是也有这种管风琴，有吉他，然后去。大量的前奏和 solo 和即兴啊，所以说同样呢，我觉得如果玩乐队的朋友听感恩而死感受会更深。那对于我这种呢比较注重歌词和比注重整体的这种听歌的听众来说呢，感恩而死说实话我很早就知道乐队，一直也没听进去过啊。这次呢做节目特意又把它找出的一首歌，是因为我做的迷幻摇滚这专题，但不可能少了这支乐队。但是对我来说，同样对这支乐队也没什么感觉啊。但是我觉得至少让小乔知道啊，迷幻摇滚乐队两巨头之一啊，感恩而死乐队这是不可忽略的一支乐队。不知道小乔听的是有什么感受吗？
我也没什么感受啊，他那歌词首先他就听不懂。啊，这个当然可能也不重要吧。 啊，这个旋律吧也没什么感觉，感觉不是很好听。
对，其实你会发现，嗯，不管是杰弗逊飞机还是感恩而死，它的旋律都充满了大量的不和谐音，所以就是不好听。他故意要营造这种超现实的氛围嘛，超现实氛围那就是不好听的氛围，要不然的话怎么会诞生这个超现实的感觉呢？所以有大量的和弦外音和不和谐音，嗯，都在里边。嗯，对，所以呢，这种歌偶尔听听，我觉得还挺好的。真的，全部听这个歌，非疯掉不可啊，是这种感觉。那 OK，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和小乔一起啊，梳理了这个来自于美国的迷幻摇滚乐队，听了整整五首歌。不知道我这五首歌里边，小乔会对哪首歌更有感觉？
肯定加州旅店的
啊，加州旅店。
剩下四首都没什么感觉。
OK， 那也确实，为什么加州旅店能是摇滚史上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呢？自有它的道理，因为它单听旋律就好听，而且它的吉他编配，那是三把吉他，每把吉他里边的编配都非常的出色。你再加上旋律，再加上演唱，加上歌词，这首歌几乎就是这种完美的，从各个方面都很完美的歌曲啊。所以说呢，至少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让小乔记住这首《加州旅店》也值了吧？其他几首记不住就记不住吧。那 OK， 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做到这里啊。也不知道这个暑假到底能录几期，我心里现在也没个谱，推着往前走吧。好吧，大家再见。
再见。